接下来呢，我们接通了特约记者小纯的电话。小纯你好。
吴英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小纯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跟我们生活非常相关的问题，就是有关于睡觉的问题，怎么样去改善睡眠。
嗯，确实是哈。如果我们按人每天要睡8小时来计算的话，那其实人生大约有1/3的时间实际上是在睡眠中度过的。而如果我们可以保证我们的睡眠的时候呢，我们的大脑和身体呢都能得到适当的休息调整和恢复，这个肯定是我们生活中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
嗯，
因为我经常其实也会听到我身边的朋友或者家人说啊，前一天晚上没有睡好哈，造成了这个精神可能状态不好啊，这个使得这个学习工作上的时候呢都觉得无精打采的。而且我其实自己个人呢有时候也会遇到这种问题，所以我想呢今天不如和听众朋友们大家探讨一下这个话题，和也分享一下我可能我了解到的一些小知识小常识吧。
嗯
嗯，其实我觉得可能很多我们比较日常的就是说保证睡眠的一些方式呢，我们听众朋友都有听说过哈。其实最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精神状态和我们的睡眠呢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是将我们白天发生的一些比较紧张啊或是琐碎的小事呢带到我们的睡眠之中去，一定要放松这个心情，千万就是不要让过去的一些难过的事情啊回忆啊或者痛苦啊或者是白天工作中一些悬而未决的这么一些问题呢把它带到了这个睡眠之中去。如果你经常去想着这些白天还发生的事情，或者是可能
即将发生的事情，
反而呢会让这种自己的情绪呢会过于度的这个不安哈，然后呢容易影响睡眠。这实际上是我们大家可能都知道的，这个情绪和睡眠呢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我们老话说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想，所以呢争取呢不管是工作也好或者是怎么样生活中的一些事情也好，起码在睡觉的时候呢，那让我们的大脑呢就一定要关机了，适当的呢就是不要再去想这件事情了，因为晚上什么也做不了吧。那与其去思考它呢，不如有一个更好的恢复自己的身体，恢复自己的大脑，然后第二天呢再去处理这些事情。
嗯，以前我就是的，为了周末要上早班，每次就想着说啊，我还有比如说10点钟上床，到第二天早上3点多钟起床还有5个小时，然后就开始倒计时，特别害怕错过那个闹钟。这么想着，尤其就听着那个钟滴答滴答的这个转的时候就睡不着了。到后来的话反而有的时候习惯了不去想它，反正也不管有多少小时，有1个小时也就睡这么1个小时，反而就踏实了。
没错，而且实际上如果你能够养成这么一个生活习惯的话呢，实际上你的身体自动的以后就会有这么一个规律了。所以我们第二个点就想说的话，就是如果你想要保证睡眠好的话呢，你一定要安排一个特别规律的生活，就是养成了定时的这个睡觉的时间和起床的时间，然后建立起我们所说的这个生物钟。这样的话呢，有时候即使可能没有闹钟的时候，一旦有了这个生物钟，有了这一个规律之后呢，你该早上该起床的时候会起床，那也不会就是有睡懒觉。因为实际上我们大家可能知道，如果你一旦身体没有休息好，而且比如说你一直是长期处在压力啊或者是思维紧张的状况下呢，不管你睡多久，可能你即使睡懒觉了，最后起来之后好像还是头脑发昏哈，身体还是没有得到足够的休息，
而且越睡越累。
对，没错，越睡越累。实际上呢，有时候这个睡眠的量和质呢不见得是睡多少相关的，而实际上睡眠的质量呢才是我们最要需要保证的。
嗯，
其他呢我看到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说可以尝试的一些方法呢，比如说还有就是遛狗。因为我们在澳洲可能很多朋友都会养狗哈，实际上呢已经有这个科学研究证明呢，说狗这个动物呢实际上是可以帮助主人或者帮助他身边的人呢来大大的降低这个精神紧张的，和这个宠物交流的话呢实际上是可以帮助人减少这个精神压力的。
嗯，
而且呢不管你愿不愿意，如果你晚上哪怕是在这个睡前哈，当然可能冬天的时候稍微冷一点可能不是很合适，但如果夏天的时候天又黑得比较晚，比如说晚上带狗去散个步啊，半个小时、1个小时的时间，只要不是激烈的运动，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缓和神经系统的这么一个方式。这个时候呢你既让自己的狗狗运动了，而自己呢也可以其实可以舒缓一下自己焦虑的情绪啊，还有可以避免一些这个就是思维的一些紧张啊等等，实际上这个呢也是可以给你带来一个好梦的这么一个方式。所以有时候我建议如果是晚间或者是大家愿意不管冬天还是夏天啊，其实可以把这个遛狗的时间呢调得稍微晚一点，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实际上没准可以反而对你的睡眠是一个很好的帮助。
其实你前面讲了这么多，都是做一些这个睡前的减压的帮助。但我自己最深的体验就是，你要想睡个好觉，千万就是不能让卧室里面有什么干扰。最大的干扰之一，我觉得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讲，就是手机啊、平板电脑这样的东西。
嗯，确实是的，不只是因为是这个手机、平板电脑这些东西的原因，因为其实如果你要睡前去刷这些社交朋友圈呀、啊，或者等等的话呢，实际上是一直在刺激你的大脑，然后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反而是对你的大脑就让它不能够安静下来的。但是呢，我看到的还有一个方法呢，其实很有意思，说是一个很好的催眠方法，就是你在睡前，当然不是说是在卧室里面或者说在床上，而是说你在睡前呢，可以看一些比较无聊的书籍或者是电视节目，就是说不是要那种非常很紧张刺激的，比如说看电影啊，或者很紧张刺激的，而是一种很就是好像让你看着会让你昏昏欲睡的那么一个内容。这种睡前将大脑快速填充填满，而且是用那种很无聊的这种方式呢，实际上说是反而会让你的这个血压降低，精神萎靡。就像我们有的时候上学的时候特别困，看着看着书就睡着了，这是为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因为你的身体大脑觉得它太无聊了，反而会促进你去睡眠。
这是好方法。
对，因为有时候你太专心致志，像你比如说我们去刷朋友圈或者是看那些娱乐新闻的时候，实际上你当时是专心致志的，很津津有味的在看，反而不会感到疲劳了。所以你去看一些反而是无聊的节目，或者是听听一些什么自己很难理解的一些广播啊，或者是内容，没准还是有助于你的这个睡眠的。它只是说让你大脑快速填充了，然后就变得非常想睡觉了而已。
我在想能不能通过这种方式在睡前去学一门新的语言，因为我以前
是一个好方法，
以前上学的时候学英文好像经常就听着听着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没错，其实大家不妨可以尝试这种方式哈。那其他的我想大家可能知道呢，还有就是比如说吃饭，尤其是比如说晚上7点以后尽量就不要再吃正餐，不要吃得很撑了。这样其实因为你晚间吃得过饱的话呢，实际上是对会影响你的睡眠的，是让你因为你的身体还要再去消化那些食物，还有处在这个运动机能过程中呢，实际上是不太适合睡眠的。以及经常有的时候人会觉得啊，我要睡前努力运动，或者睡前去健身房哈，我们现在有这些24小时健身房，以为说我睡前去激烈运动一下，会不会让身体疲劳之后反而会容易睡觉了？实际上这是一个错误的概念。睡前剧烈运动是不容易让你能够很好的进入睡眠的。因此呢，大家与其睡前剧烈运动来保证睡眠，不如在睡前呢泡泡澡啊，或者是简单的可能会就光是泡泡脚啊，然后泡个10分15分钟，很暖暖和和的就进到被窝里面去。实际上这个时候呢是有助于你的睡眠的，也可以就是帮助你调节一些神经衰弱啊等等这些情况的。
嗯，还有现在冬天了，可能把这个卧室或者把这个被窝先捂热了，用电热毯啊，用这个取暖器捂热了以后上床以后，我觉得对于睡眠也是特别有帮助。
你说到这一点呢，说到捂热这一点呢，我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消息，就是说其实感受一下寒冷，尤其我们冬天现在很适合，反而有助于熟睡。是怎么样呢？就是说你先在冬天，现在比如说我们这么冷哈，屋里面可能当然说开暖气不算了，但是说如果是还没有开暖气的情况下，哎，屋里面比较冷，这个时候呢你离开被窝在外面稍微站一下，动一段时间，忍耐一下，甚至可能已经快要打哆嗦了，然后这时候赶快进入被窝，然后感受一下被窝里面那种温暖惬意的感觉，据说其实是很有效的一个方法，能够帮你很快入睡。
天哪，我觉得这个方法有点冒险、啊、
有点自残。对，当然我这么说大家可千万小心不要感冒了，
是这个度好难把握呀。
对，这只是可能科学对人体的这么一个研究，是说人体会在这种一冷一热的这种反应下呢会突然的放松下来，然后呢可能会容易入睡。以及我们可能大家很多人都知道的，比如说听音乐，据说呢这个听莫扎特的音乐其实具有这个治疗失眠的这么一个功效，说它好像是说它具有可以使血压脉搏正常，降低神经紧张这么一个作用。我想可能是不是因为在莫扎特的音乐，因为我个人不是学音乐的哈，说是因为听他的这个音乐的这个节奏或乐曲呢，可能好像有一种特别的这种舒缓的这么一个作用。说如果你要是听到一些比如说有海浪拍打岸边的声音呢、啊、或者是海鸥的叫声啊，这实际上是一些可以使人容易放松的这么一些节奏或乐曲。说如果这些你起不了作用的话呢，一个很有意思的方式就是打开电风扇，当然夏天哈，打开这个电风扇，说电风扇这种单调的这种嗡嗡嗡的声音有可能会使你昏昏欲睡。我不知道这跟我们平时说的这种数羊是不是有一定的这么一个异曲同工之妙。对，这种噪音 反而会使你这个容易入睡。但像你刚才说到的关于卧室里面呢，平时呢建议是不要开着窗户睡觉的，因为外界的一些噪音实际上是容易影响睡眠的。
嗯，冬天可能这点好一点。
嗯，对，是的。但是就是说如果一般正常可以的话呢，是还是就是避免开窗睡觉，因为毕竟这个还是对这个睡眠不好。还有我们可能有些人会认为说啊，是不是容易喝了酒之后容易入睡，实际上确实从这个效果来说呢，是酒后是容易入睡，但是因酒后所诱导的这个睡眠呢，实际上是不能够持久的，而且等这个酒气消了之后呢，实际上人醒了之后是很难入睡的，它这种是一种非正常非自然的这么一个入睡方式。所以呢，其实大家不要靠说因为要通过酗酒或者饮酒来使自己入睡。
嗯，我们也知道有一些东西吃了以后好像是有助于睡眠，比如说我们都听说啊，你在睡前喝一点热牛奶好像是有助于你去入睡，让你睡得比较好的。
这个其实应该算是一种我们所说的民间传说，实际上并没有大量的这个科学依据说是可以说牛奶是可以改变睡眠的。但是呢，据说牛奶中呢含有有色氨基酸，然后说这是一种人体必需的这么一个氨基酸，说它可以抑制这个大脑兴奋的作用，而且呢会容易使人产生这个疲劳的这么一个困倦的这么一个感觉。所以说呢，大家一般都说睡前呢饮用牛奶呢可以有这种催眠的作用，以及这个我们从在西方来说的话呢，就是他们经常说可能只喝一些比较自然的一些茶，比如说说这个我们所说这个菊花茶吧 ，chamomile 这个茶，或者说一些 herbal 的一些就是这些茶呢，他们也是有这种清新啊，这个安神的这么一个作用。虽然其实没有说一些科学具体的这么一个数据来证明说他们有这个作用，但是呢很多人都认为说，也可能是我个人认为也可能是一种心理暗示，就觉得说喝了这些饮品之后呢它确实会带来这么一个作用。以及比如说香蕉其实也是可以是说被称为说是叫做带着果皮的安眠药，说它呢因为也是富含了一些比较丰富的成分，可以使人体呢舒缓肌肉，舒缓肌肉放松的这么一个作用，然后呢也是可以促使睡眠的。还有说像一些水果的这种香气哈，比如说橘子啦橙子啦这些水果，说哪怕只是闻的它们的这种香气呢，也是可以给人这种好像促进睡眠的这么一个方式啊。以及我们可能平时比较喜欢吃的，比如说像燕麦啊小米啊等等，它们呢实际上都是含有这种营养成分的。比如说燕麦里面呢是含有纤维还有蛋白质，它不仅可以有饱腹感哈，而且呢它里面的这种氨基酸呀、等等的也是可以安眠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说如果你睡前喝一点燕麦加牛奶，也可能呢这个效果就会更好了。那像刚才说到的小米啊糖水啊大枣，这可能是我们中国人中医比较提倡的这种食疗的方式哈，在平时多吃这些东西呢，其实也是有助于这么安神的这么一个作用，也可以治疗这些什么血虚失眠啊等等这些的。
嗯，那非常感谢小纯给我们做了这么多的介绍，但是我想具体什么方子比较灵呢，可能还要各位朋友您自己试了找出最适合您的那一招。但是总的来说睡觉的时候不要把一些烦心的事儿带到床上，然后呢养成规律，然后吃一些健康的食品，这些总结起来就是获得良好睡眠的最好窍门。非常感谢小纯给我们做的介绍，谢谢你。
嗯，谢谢你吴音。